我们补充讲义十三页最下面这个地方啊，就是中阿含第十六伽蓝经这边啊。那我有把它标成 A、B、C， 有没有 ？A 的话呢，就是有人疑惑到底有后世跟无后世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印度的时候的问题，我们到现在还是如此啊，对不对啊？B 呢，就是所作有罪，所作无罪，就是我们造业啊，到底有没有罪啊？有罪就是当然就有果报咯啊，有罪就有罪报咯，它是一起的嘛啊。那 C 的话呢，就是诸业有三种啊，就是因习本有啊，就贪嗔痴业。那就是菩提长老跟基英老师呢，他们从喀拉玛经还有对应的这个中阿含的第十六伽蓝经综合来看啊，就巴利文跟中文综合来看的话，就是有共同的看法，就是不管我们学佛现在没有办法确认有后世跟无后世啊，所作有罪或者是所作无罪，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去确认，我们只是相信圣言量，对不对？那我们只有相信圣言量的前提下呢，我们也不用担心那么多，我们就把我们现身的行为啊，那做好啊，不要去制造那一种呢，让会给自己带来祸害的行为啊，我们要制造让自己带来幸福的行为。那我想问大家，你们知道哪一些行为会给自己带来祸害的吗？知道吗？什么行为？贪嗔痴，还有呢？杀盗淫妄啊、那如果是现身会带来这个幸福美满的呢？快乐的呢？对人慈悲，对不对啊？那有慈悲喜舍，然后也要就是对众生柔和啊等等，说话呢要有正语啊，正业正命等等。那所以我们也不是学佛之后的人，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的啊，都知道善恶的分别啊。那所以这部经的重点它是摆在这一个情况啊。那另外上堂课我有提到现在有一些流行的教法啊，那就是他们叫人家什么都不要去想啊，不要去什么。那当然这个要先分别一下，就是跟这个跟一般正统道场啊有老师指导的是不太一样啦啊。比如说你学习的，不管你是学习马哈喜还是学习中国禅宗啊，这个都跟刚刚我所讲的是有一点不同的啦啊。我并不是全部都去否认，只是说有一些现在的指导老师他本身也不一定有经过这一些训练啊，他就出来引导很多人学习，那是有他一定的危险的啊。所以我们了解佛法的人，我们自己要有判别的能力。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听闻正法。我们回到课本的十一页啊，我们要进入听闻正法。我们要快一点了，不然讲不完了哈。十一页啊，课本十一页，听闻正法。好，我们来看第一部经《杂含九二七经》。摩诃难跟佛陀说：“世尊，什么叫做优婆塞闻具足啊？”这个多闻啊，具足要怎么具足？具足哪一些啊？那佛陀就回答摩诃难说：“闻则能持，你听闻了就能够持啊，能够持诵；听闻了呢，就能够积极。若佛所说啊，就佛所说的法呢，它一定是初中后善。初中后善的话，就是前中后啦。好，初中后就是前中后。佛所说的道理呢，都是完善的啊。那善意善味啊，不是味道啦，味就是闻啊，味就是闻的意思啊。善意善闻，闻意嘛啊，有闻有意，纯意满净，梵行清白，悉能受持。 就佛所说的法我们都能够受持、啊、这个就是优婆塞文具足。这个受持啊，我们一般说受持佛法，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听了佛法之后，我们回到家就忘光了，对不对啊？每一次看同样的一部经，怎么好像都好像从来没有看过的样子啊？嗯，那这个就是受持，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啊。所以《大智度论》呢，卷五十六啊，有定义这个受持是怎么样受持的。他说受啊，是要有信力，就是你要有信力啊，相信的信，要有信的力量，你要相信这句话能够转换我们的生命、啊、转换我们的业力，那你要先相信，所以能受。那持呢，就是要有念力，所以它要有两种力啊，一个是信力，一个是念力啊。你有正念的力量才能够持，持诵不忘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教很多学生的时候啊，那学生都有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上过的课哦，然后他就真的全部都还给老师，真的、啊、全部还给老师。然后呢，我说哎，上这本上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哎，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那本书也有讲过啊，在四大圣论也有讲过，他好像就我讲的这些出处，他好像对他来说是一篇白纸一样，你知道吗？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学习的人，如果说我们的家务很忙，个人的事业很杂啊，那我们看经读经，我们很难能够真正做到受持，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跟因缘又是如此啊，我们又不能改变，那怎么办呢？那就多多听嘛，听到他能够受持为止咯啊，只能够这样咯啊。所以受持呢，它要有两种力啊，就心力跟念力啊，才有办法啊。嗯，好，再来我们看标题一，闻法的利益啊。闻法有五种功德啊，佛在《增压含经》这部经有提到说，属于时听法有五种功德，属于时承受不是次第啊。那我们学习啊，就是你承受它要不是次第啊，就不会错乱。第一个就是未曾闻者便得闻之啊，你没有学习过的，那你就能够听得到。第二，你得闻之后呢，你能够从奉诵之。从奉诵之是什么呢？啊，重复，对不对？啊，现在的话来讲呢，温故知新呐、啊，温故知新啊。你听闻的话，你不断听闻，不断听闻，它就温故知新了。见不邪请呢，就是你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知见呢，就不会偏走偏了。无有狐，这是狐嘛哈？无有狐疑哈，就是没有怀疑啊，没有怀疑。第五呢，就是能够解佛法的甚深道理啊，甚深意啊。我从小哈，我自从学佛之后，我就很喜欢听法呢，真的，我很喜欢听课，因为听课啊都不用有压力的。你们有压力吗？没有的，只有我有压力而已。你们哪有压力啊？有事情就不用来啊，对不对啊？没事情就来这样，那跟上课讲课的人是不一样。所以我光是要备课，我看了很多遍啊。所以你问我在哪一页，你会觉得哇，师父怎么后面第几页讲到跟这个有关，你都能够记得？当然啦、啊，看那么多遍哦。然后我们又没有这种家庭的负累嘛，没有工作的那是拖累，所以我们的脑海里面装的就是经啊、论啊、导师的著作啊这种啊，所以就能够记得咯啊。如果是换作我们变成是一个很忙碌的人的话，那一样的跟你们差不多了啊。如果师父自己本身也是很忙碌的，也是记不到的，记不了那么多啊。好，我们来看挂壶二，闻法的目的跟功德。这个闻法的目的跟功德，这一部《中阿含》147经哦，这部经挺好的啊，它就是现世利益啊，闻法的现世利益啊。 那这里有一个梵字、哦、就是外道梵字叫做声闻，他问佛陀 沙门取坛弟子或在家出家学道，那以何意能博闻诵习、到底有什么方法，为什么佛的弟子们都能够博闻诵习经典啊？那师尊呢就跟他说，我的弟子不管在家出家，因为可以博闻诵习，他不是用来表示自己很有学问，博闻诵习的目的是要调伏调逸自己的烦恼，希望能够止息自己的烦恼，能够呢让烦恼能够得到完全的终止断绝啊，自求灭起嘛，这个起就是有终止跟断绝的意思啊，就希望我的烦恼能够断绝啊，所以呢我的弟子们以此意故博闻诵习啊，所以多闻熏习啊，它的目的是自调伏啊，是调伏自己的烦恼的。那所以博闻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遇到任何状况呢，你都能够在记忆里面呢调出自己合用的方法来对治自己当下的问题啊。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我们请问在座的大家在座的哈，谁有躺过那个急救车的救护车，谁有躺过的？好，那每个人躺的因缘不一样嘛哈，那你躺救护，你没有躺过哈，真的不知道的。因为我躺我之前啊我就有听过了哈，我有听过说美国的救护车跟台湾的救护车是差很远的。美国的救护车他们的底盘是很稳的，很就是病人在车上他不会跟着摇动。台湾的救护车很像坐骑马一样的，真的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经验过，你不知道救护车跟一般的车跟家庭每个人的轿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陪伴你的这个看护人员也不是你没有经历你就也不知道的啊。所以我觉得你有经历过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躺着被人载跟坐着被人载是差很远的哦。你躺平在车上跟坐着在车上那个感觉是差很远的。躺着的你即使眼睛张大看外面你都不知道那个方向，也不知道到哪里，对不对啊？而且呢只要说你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啊，那这个马路上啊或者是开车的司机稍微粗鲁啊或者是比较不注意啊，那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境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病人又在那里哀嚎啦，或者一直在那里骂那些看护人员啊，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下车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大力一点哦。真的啊。因为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嘛。一天可能要载很多趟。但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哎，虽然是颠簸或者是身体比较疼痛到达医院，但是对这些医护人员啊还是要有一点耐心啊，真的。不能够给这些给脸色别人看啊，否则的话他是相怎么讲互相的哦啊，他是互相影响的啊。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也一样了哈，我们博学多闻主要就是我们随时遇到状况我们能够调出我们可用的方法来对治啊。所以刚刚讲的这种比如说虽然我也是虽然我们也一样跟其他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啊，能够坐救护车，但是我不要跟一般世间人一样啊，很容易的发生让自己的情绪啊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医护人员啊。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诵习佛法有它的利益在，这样明白吗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那这个梵字呢继续问佛陀说，博闻诵习到底有 什么差别，有什么功德。这个差别哦，大家看角注的话，这个差别其实也是利益的意思，也是利益的意思啦。从巴利文来看它是利益，不同的翻译啦，差别就是利益。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博闻诵习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功德。好，我们看下面，世尊答曰，那世尊就跟多闻圣弟子世尊就跟梵志说，我的多闻圣弟子啊，第一种情况，昼日作业欲得其利，彼所作业败坏不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圣弟子们啊，他们白天啊做很多工作啊业务啊，希望能够得到好的结果，但是呢却败坏不成，就是求不得啊，就是想要得到的结果却是偏偏没有办法达到目标。但是呢虽然达不到目标，但是弟子们啊都不会怎么样，忧戚愁烦啼哭，不催生懊恼，亦不痴狂。就是佛陀的意思是说，我的弟子们虽然每天呢也是做很多事业，也是做很多工作，也是希望达到某个目标，但是当他们遇到没有办法圆满的时候啊，他们不会跟世间人一样会哀嚎啊，会有求不得苦，他们不会，就是他们会有那个堪忍力啊。因为世间本来很多东西，即使我们用心用力去做，它都不一定得到我们所要的结果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种情况。那这一部经其实它总共讲了十二段哦，大家看补充讲义最后一页哈，我有把这一部经的这个十二段的标题列给大家啊，这一部经的十二个标题啊，十二段十二个标题列给大家，有找到吗？第一个就是无所作不遂苦，有没有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作不遂嘛，就是自己所做的事业呢不称心如意，但是呢佛弟子是没有世间人的这一些啊种种的苦啊，求不得苦，他没有这种苦啊。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啦，换一个角度我们现实的生活来说的话，比如说啦哈，我在慧瑞讲堂要办禅修啊，慧瑞讲堂要办禅修，那办禅修本来是好的有功德嘛，对不对？我们请老师来啊，我们来学习是好，但是呢这一次的因缘比较特别啊，过去呢就是每一次禅修之后呢大家都会留下来帮忙恢复场地，但结果呢今年很特别，因为疫情啊大家都不敢留在寺庙，一结束呢全部走完，没有人收拾场地啊，我们的这里的负责人呢就会头痛了啊，他就会很懊恼，哇这么多那怎么办啊，谁来收啊哈，这种就是类似这个啦，就是我们做的事业我们做的工作啊，有时候不称心如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要先安定下来，今天做不了就明天哦，明天做不了再放下个礼拜咯，你知道吗？就是总之就是我们的心要先安定下来，不要被这一些外在的境啊，没有完成的工作啊，不称心如意的境界让自己起求不得苦，这样明白吗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所以我觉得这部经哦，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让你回到现实的生活来看，我们只要多闻佛法啊，有很多苦我们是可以异于常人的啊，是不是跟世间人不同啊，我们就不会有这种世间人的这种难受的经历啊。好，第二段呢是没有爱别离苦。好，我们看课本哈，看课本。复次，梵志，多闻圣弟子所有爱念，亦无善解，不复相应。这所有爱念呢，就是包括人事物都有啦，啊，都可能嘛，哈，所有爱念的人事物都可能，亦无善解，哈，这个就我查字典都没有啊。所以我只有这样子的解释给大家参考哈。我们所爱念的人事物呢，当它在变异消失散坏的时候啊， 啊，不再像之前那样随顺我们，或者是跟我们和合的情况下，啊，跟我们别离了，但是我们一样不会有忧悲苦恼产生，啊，不会有忧悲苦恼产生。那这个就是没有爱别离苦了，没有爱别离苦。那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也是挺多的嘛，对不对？很多的啦，啊，人啊，人方面是最影响我们的啦，啊，我们的好朋友啊离开了，啊，我们的好兄弟啊离开了，那我们自己变成孤单一人。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佛法，就会有爱别离苦，啊，就会有爱别离苦啊。所以我们自己学佛之后呢，要知道说，虽然喜欢的人事物离开还是会伤心，因为我们不是铁人嘛，我们还是会伤心啊。但是我们不要在那里难过那么久嘛，我们缩短时间嘛，呵呵，你知道吗？缩短时间，伤心一下子就好了啊，过了就算了啊。嗯，第三就是爱念出家啊。我们看下一段。梵志，多闻圣弟子知所有财物皆系无常，念出家学道。那佛弟子呢，就是要念自己的财物啊，都是无常的啊，要出家学道啊，就是这个是念啊，就是意念出家学道的自在啦。但是他没有因缘出家也是没办法啊，对不对啊？心出家咯，身不出家，心出家。嗯，第四个呢，这个才是静心出家啦，啊，第四个，那在这个引文那边就省略了，没有讲，对不对啊？就是静心出家了啊。第五就是我们课本有的最后一行啊，这个能够忍耐什么，能忍诸患，你们多闻圣弟子能够忍受什么呢？这里分成三类啊，第一个就是饥渴寒热啊，第二类呢就是闻蒙蝇蝇蚤啊，跳蚤的蚤嘛哈，闻蒙啊，这个是读蒙啊哈，闻蒙，这个蒙啊，它我去查字典，它就是会吸我们人血的这些昆虫啦啊。然后还有风日锁臂啊，恶声锤杖啊，就是被人打了哈，我们都要忍耐啊。所以十二页课本十二页这边就有提到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外在的昆虫啊，太阳月亮啊，风啊，或者是内在的啊，冷啊热啊啊，或者是别人加害我们的，都要忍耐啊。还有呢，就是身遇诸疾，我们身体遇到病苦啊的时候呢，甚至于我们的命要断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啊，这个是闻法的功德啊，就是我们都能够堪耐啊。嗯，像我自己在看到那个有一些孩子啊啊，有一些孩子，像我大概几个月前呢，我认识一个小孩子，也不是小孩子，对我来说是小孩子，20多岁了哈。啊，他在屏东那里上班，一个女孩啊，在屏东那里上班。她家人都住在高雄，但是她在屏东上班。可能这女孩子很独立吧，我在想。那她就是去上班，每次下班呢，就是骑机车回家嘛。但是有一天很奇怪啊，就是当她回家的路上呢，那个对面的车来呀，就撞到他，就是那个车，那架车是逆向行驶，就撞到他。结果撞到他就是四肢都断掉啊，四肢断，所以他就是四肢都接回去了，四肢都接回去，因为他还年轻嘛，所以还可以接回去，然后长得还 OK。但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呢，他还是坐在轮椅上。就是心情非常，就是你看他的脸色，就是非常的愚闷啊。那我就问他，我就哎，小女孩你是怎么样受伤的啊？他就分享啊，他就是说，就是别人撞我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其实我是 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然后就是很抱怨啊，就是为什么这个车祸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多抱怨，他大概经过了我看哦，大概有四五个月吧，我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呢，哎，他就不一样哦，他看到我就在那里笑，因为我看他都是笑啊，从第一次看他也笑，四五个月后看他也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好像心情比较好一点哦，他说对呀，他说以前哦，前几个月哦，想不通啊，就是自己在那里很难受啊，啊，就是一直抱怨这个人为什么要撞到我受伤。那他说几个月后呢，他说我去医院复健啊，啊，去住医院的时候呢，他说我看到比我严重的人还很多很多，比我年轻的还很多，所以他说我已经算是不幸的大幸，所以呢他就不会那么多抱怨。所以你看我们人哦，其实我们的念头要转换哦是可以的哦，我们的念头要转换哦，是我们是有能力做得到，是看我们要不要转换而已。你如果对于一个现象的这个自己转不过去哦，你就一直会停在那个不圆满的情绪上面哦，一直转不出来。那如果你只要放下了一些过去的累积在心中的这种坎坷的经历哦，你只要放下哦，它重新再来的一种重生的生命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啊，我们要不要，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一定会经历苦啊，只是苦呢是多跟少而已。但是我们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必去分别说，哎，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你如果这样思维，你一定是跨越不过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所造的业力都不同嘛，我们怎么可能要求这个因果呢？要每个人所受的都相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唯有调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境，我们的心境啊，啊，那我们说，既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修学佛法，就让我看到无常嘛，啊，看到这一些生命的脆弱嘛。啊，如果我在这个有生之年呢，还不赶快修学善法，那当我没有办法修学的时候呢，那个就来不及了啊。你转个念头呢，回到这个正法上来思维，你就很容易跨越过去的，就可以跨越过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啊。如果你觉得你不可以的话，那就是太脆弱了，这个人把它丢掉吧。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啊，下一段是第六项啊，堪耐不乐啊。佛陀说，多闻圣弟子，堪耐不乐，生不乐已，心中不着啊。就是我们的色身啊、环境啊、人事啊，有种种让我们不愉快的感受，还是会有的。但是不快乐的感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执取它。你执取它，它永远就成为你内心的阴影啊，它让你不快乐的阴影啊。好，下一个第七，梵志，多闻圣弟子，堪耐恐怖，生恐怖疑，心中不着啊。就不管是不快乐的情绪，或者是恐怖心，我们佛弟子还是会升起的，还是会升起的。但是我们升起的之后呢，要很快的就让它不要停留在那一种情境当中，要很快的让自己出来啊。你有办法出离的话，你就有办法得到快乐；你没有办法出离，就永远得不到快乐。所以我们自己学习佛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很有善根的那么快的能够证悟啊，或者是证果啊，但是至少这些闻法的功德啊，它是有的啊，听闻佛法的功德利益也是有的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八个，除三恶觉啊，除三恶觉。多闻圣弟子，若生三种恶不善之念，这个念就是思维啊， 恶不善就是恶不善就是不善的啦。我们如果升起三种不正思维，不正思维，第一个就是欲念，就是贪念；第二慧念，慧就是嗔，害也是嗔。假如我们升起这三种念的话，那我们心也是不要去执取它，否则我们就永远跳不出来。这个贪嗔害呢，就是在思维的范畴里面。以前我也跟大家讲过，菩提长老有把这一个呢放在正思维对峙的，正思维。所以我们如果有正思维，我们呢第一个就能够对峙什么欲念，就是贪念；第二呢慧念，对不对？第三呢害念，就是害，伤害众生。所以这两个呢都是嗔，所以这个就是嗔念。那大家看了不正思维，它可以对治这个贪嗔。那痴呢就是用正见的，所以菩提长老他的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是正见的话，就是能够对治什么痴，所以这三个就是三毒咯，有用修正见正思维就可以对治。好，那这一部经后面呢就说省略，那如果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最后一页呢，十五页，我有把它反灰色，有没有？第九、第十、十一、十二，这个就是我的课本省略了哈。省略这个是那个温老师省略的啦啊，他这四个呢，就是第一个是成就四禅，第十呢就是正出果、二果、三果，十一呢就得无色解脱，十二就是具足六通啊。这个是这个中阿含147经的全部的十二个段落的经文啊。那我们多闻正法这里呢就比较强调就是多闻的功德了啊，多闻的话你就能够避免落入这样的苦这样子的执着。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山啊，闻法后断五下分解。那五下分解是哪五个呢？五下分解是哪五个？身见、戒净取见、疑，还有呢贪欲嗔恚啊，五个。身见、戒净取见、疑、贪欲跟嗔恚啊，五下分解。那这一部经杂含1023经，佛告阿难，若有比丘先未病时，就是还没有生病啊，然后他没有断五下分解，那如果觉病起，那如果他的病起来了，生病了，其身苦患，心不调适，就身心都不调适了，四大不调，生分微弱啊，就是我们的色身啊非常脆弱啊。德文大师教授教戒种种说法，这个大师就是佛陀啊。那这个比丘呢生病之后身体很脆弱，那但是呢他有这个福报听到佛陀开示，那佛陀跟他开示他闻法之后呢就断五下分解啊，这个就是大师教授说法的福利。第二段，那比丘未病时未断五下分解，然后病起，身遭苦患，生分转为不蒙大师教授教戒说法，就是佛陀刚好不在得不到佛陀的说法，但是呢他还是有福报，他遇到其他的阿罗汉多闻大德或者是这些多闻大德比丘梵行者教授教戒说法，那这些大比丘跟他说法，他闻法之后呢也能够断五下分解，这个是听法福利。这个杂含经的翻译很奇怪，其实上面他也是听法，下面那一段也是听法，但是上面那一段他最后那句话就说是说法福利，有没有？ 但是第二段他说是听法福利。其实这个病比丘两个都是听嘛，对不对？站在病人来说他都是听嘛，所以我不知道他第一段为什么说这是说法福利哦，很奇特哈，那这一部经呢其实也出现在我们的课本二十页啊，二十页也会再出现这一部经。那这一部经总共有三个段落哈，在讲解没有断五下分节的时候有三个段落，这边引了两个段落嘛哈，在二十页那边第三个段落，二十页有看到吗？杂含一零二三经啊，你看这里也是这样哦，他说比丘先为病时不断五下分节，一模一样，对不对？啊，他没有办法听到佛的说法，也没有办法听到这些大德比丘为他说法，那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读经思维啊，只有自己靠自己了，自己思维佛法。哎，自己思维佛法也能够断五下分节哦，你看。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第三段落啊，第三个段落。那温老师呢，就把这一个段落放在如理思维这边。其实它是一部经来的，它是一部经来的，它是同一部经来的哈。好，我们回到十二页，回到十二页这边。所以我们听别人说法啊，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听别人说法。我们有福报听别人说法，这个是很好的。那我们也要有自己有跟别人结过相的善缘，那别人跟我们说法的时候呢，你思维他就能够让病苦减轻啊，乃至没有病苦。那如果是没有呢，得不到别人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自己如理思维啊。其实我觉得哈，你觉得哪一种好啊？有别人跟我们开示比较好呢，还是自己如理思维比较好？都好啦，都好啊，对不对？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哈，当我们病重的时候、病危的时候啊，是很难有，不一定有善知识出现的啊，因为没有那么多阿罗汉嘛，没有那么多法师有空啊。最好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自己如理思维，所以我们平常闻法的这个机会哦，真的要大家要好好的用功啊。那当我们遇到病况的时候呢，自己生病的时候，你才有东西可以思维啊。否则的话，你知道在医院里面哦，如果你不懂得思维哦，它很容易起恐怖心的。就好像这里所讲的，你没有闻法哈，升起恐怖啊，你如果不赶快放下这个恐怖哦，他会联想越来越多的，在医院里面，真的、哦，尤其是晚上啊，没有人的时候啊，你会联想很多的。你旁边的人啊，在说梦话啊，还是说那其他的病人呢、啊，在那里叫啊，哈，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冤亲债主要来讨债了，你就会没有办法睡得安宁啊。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说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就会知道原来佛法的思维是这么的好的，真的啊！你在那一些不安的情境中啊，你赶快思维佛法，它就不会被这一些情绪啊产生恐怖心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刮胡士啊，刮胡士有助梵行增长的八法之一啊。那这部经是佛陀说的，这部经很长哦，很长很长的，那这是其中一个段落而已啊。有八乘法，八种因缘，不得梵行而得智慧，得梵行以智慧能得到增长啊。所以这八种法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第一个，比丘依世尊而住，或者是依师长，或者是依有智慧的梵行者而住，就是跟他们共住了。跟善知识共住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容易升起什么惭愧心，而且有爱有敬，有爱有敬。这个有爱有敬哦，大毗婆沙论有一个很可爱的解释哦， 大家应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吧，我忘记了， 我忘记去找给大家看，我回去再找看看。大毗婆沙论的解释呢，我们跟善知识相处哦，要有爱跟有敬，有敬就是敬畏心嘛，爱的话就是比较亲切感啊，爱就是亲切感，敬的话就是敬畏心。那大毗婆沙论有举一个例子说，就好像父母跟孩子啊，他一定也是要有这两个，有爱跟有敬。有爱的话就是孩子有心事敢跟父母说，有爱啊哈。那有敬的话呢，就是有分寸啊，有分寸。如果父母疼爱孩子，疼爱到没有分寸呢，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溺爱了咯，孩子对他的教导就完全不听了，那个就是有爱无敬啊。所以对孩子要有爱有敬呢，这个就是两者都要有啊。那善知识对于我们也是如此了啊，要有爱有敬。有爱的话就是要有亲和力啊，就是大家平常喝茶啊、喝咖啡啊都可以啊，但是不谈是非就好嘛啊，喝茶喝咖啡都没有问题啊，吃饭也没有问题，那要聊天也没有问题。但是也有敬，有敬的话就有敬畏心啊，就是我们老师啊一讲课的时候，我们就平常就不要开玩笑了啊，就平常可以，但是一坐上法台呢就不要开玩笑啊。所以我们对于善知识呢要有爱跟有敬这两个啊，缺一不缺一都不好啊，缺一都不好。这个是初因缘啊，就是如果没有修得梵行的人呢，他能够修得梵行增长智慧，以得梵行的呢智慧会增长啊。所以我们要跟善知识共住，也要有一点福报啊。不过有很多人是很怕的啊，跟善知识共住啊，因为很有压力啊。像我刚开始出家啊，我跟我师兄共住啊，跟我师兄，因为有时候我们出去弘法或者出去做什么会同房嘛，从就是睡两张床嘛，或者是三个睡在一起三张床，那都会互相怎么样，会互相影响的啊。像我师兄他们都就是十年如一日啊，就是睡觉呢就是那几个小时很固定的，他不会睡过时间的。躺下去的时候很好睡，他可能福报很好，躺下去就睡着了，然后到时间呢就起床。这样我们有时躺下去还要在那边看天花地板呢，看天花板看很久才能睡觉，对不对？但是我师兄啊，他有几个真的好，躺下去就睡着了，他就很快就起来啊。那所以你跟善知识共住哦，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习气啊，也会看到自己跟善知识共住呢，会觉得周身不自在，因为我们比较懈怠嘛啊，那就会不想跟善知识共住。但如果你跟善知识共住呢，你会发现其实很不容易的啊，修行不容易啊，要坚持也是不容易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依世尊住呢，随时可以请问法义啊，什么是法，什么是义，那随时师长都可以给我们开眼义理啊。这个是第二个因缘，就是你没有修得梵行，清净三知识呢可以让你增长智慧啊。我觉得这一个就是平常我们也可以的啦，我们在家人没有办法跟善知识共住，但是我们来到寺庙就是有问题要跟师父请问，有问题啊就要跟善知识请问啊，不要不好意思，因为你请问了才能够增长嘛啊。你不请问其实也不知道你懂得到哪里。像我前几天啊，我在六龟就跟我的那个弟子啊在讨论那个瑜伽师地论啊，我们因为他要练习讲嘛，讲解这个论书啊，我叫他你要练习讲解，你不能够只是讲导师的书，讲导师的书白话文不能够进步很多，所以我就说你去讲解这个论点给我看看。他准备了一个月哦，然后呢我就给他，你就报告给我听， 我就坐在下面，他就当老师，他在上面讲。他讲了一段呢，我就问他问题，他就停顿在那里，讲不下去啊，就是因为没有试过，被老师问嘛，被师长问啊，那问多几次呢，他才发现原来他理解以为这样子已经很圆满了啊，但是上台一讲的时候呢，老师呢就发现说你讲的这样前后矛盾啊，前一页所讲跟现在所讲的又不同，你都没有讲出来它的不同点在哪里。那这样久了呢，他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在房间以为自己都懂的东西，讲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懂了还不到一半啊。所以跟善知识一起学习呢，你会增长很多的，真的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呢，大家要接受磨练呢也可以啊。好，第三个因缘呢，就是闻法之后呢身心乐净，这个是很奇特的功德哦。就是我们的身心啊，慢慢的它会转向于好要什么，好要宁静，不会躁动啊。哦，所以闻法的功德呢，它是会让身心趋向于安静啊，宁静。第四个呢，就是不为遮道无意杂论。这个不为遮道，这个遮道哈，我找不到解释哈。不过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它不会为这个无意杂论所惑了，就是它好要极静，但是它不会被这些没有意义的言论啊所迷惑。那即使呢，他到大众里面啊，他会说法，或者是请别人说法，就是不会讲有的没的啦，啊，就是说法就对了。那不管是自己说，或者是请别人说法，由富不舍贤圣默然，就是他不会舍弃这个圣默然啊，就是好要宁静的这一种禅定的心。圣默然呢，在长阿含的解释呢是，出家人有两个工作，第一个就是圣法坛，就是前面的说法圣法坛，第二个就是圣默然。出家人只可以做两件事，就是圣默然跟圣法坛，在长阿含的第一经还有第三十经都有提到啊，出家人只可以做这两个。那圣默然呢，有两种解释。圣默然一种就是第二禅，在杂含经五零一经说圣默然是二禅啊，二禅。那有一种解释呢，圣默然呢，就是在巴利藏里面呢，圣默然的定义啊，其中一种解释呢，就是修止修观都可以称为圣默然，修止修观都是可以称为圣默然。所以呢，第四个因缘就是这一个人听闻佛法好要于宁静之后呢，他就呢不会好要这一些没有意义的理论，那他只会在跟大众里面啊说圣法谈，那在说法的时候呢，他也不会离开这些禅定的心啊，极静的心，不会离开圣默然啊。这是第四个因缘。第五个因缘呢，就是多闻广博手持不忘啊，就是他能够呢一持不忘所学过的诸法深奥义啊，上中下善，就是初中后善啊，那这些法义啊啊，文味就是文嘛哈，义就是道理，不管是文字啊道理啊，都是非常的真实真诚，那梵行具足，闻已入心，见不流动。那一听闻佛法，他就能够入心，见解啊，不会脆弱啊，就是见解很牢固。这个是第五种因缘。那第六种因缘呢，就是修习精进，止恶生善，非常努力的修学啊。那不舍施法，这个施法的意思哦，有可能是指前面的断恶修善啊，他非常精进的断恶修善，这个是第六个因缘。第七个呢是在下一页哈，第七个因缘就是有智慧， 他能够了知生灭法，起灭法就是起，就是生灭法。那圣者所归去的涅槃的道路，能够尽苦边际。第八个因缘就是能够观五蕴的生灭相，知道苦集灭，五蕴的苦集灭，色的集，色的灭，就是色就是苦，然后集跟灭，苦集灭。那苦集就是缘起的流转，灭的话就是缘起的缓灭，缘起的缓灭。所以观察五蕴的生灭，就是观察缘起的五蕴的流转跟缓灭，观察五蕴的流转跟缓灭。那八种因缘呢，能帮助我们修行人，没有得梵心的话能够得到，已得的话能够增长啊。所以这个十上经啊，长阿含是十上经的内容啊，也是很好的啊，都是教导我们要闻思修，它的功德都是很好啊，都值得我们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好，请大家闭上眼睛合掌，跟随我念。那我们先念巴利文：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毗阿巴鸠诃弥，阿尼陀诃弥，苏毗阿他囊，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静，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伪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